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给大家讲，简单的讲啊，不是详细的讲，讲一部经，这是在长部里的第二部经，萨玛尼亚巴拉苏达 ，The Fruits of the Homeless Life，这个出家生命的果，沙门的果。 所以这是沙门古基，我会讲重点的。如是我们呢，有一次师尊就在王舍城的时候，就在这个吉瓦嘎古玛拉巴扎门古库，他的那个吉瓦嘎，这是佛陀的医生呢，他的那个芒果林。 那么跟着呢，当时呢有1250个比丘，这个时候，那就是呢，这是这个阿迦达萨度呢，这个国王，这个阿迦达萨度啊，就是提婆达多的支持者，你们知道提婆达多吗？提婆达多就是要对佛陀，要伤害佛陀，让佛陀身体出血。 要杀佛陀好多次，是佛陀的弟子，然后破坏僧团的和合。那么这个 King Ajatasattu 呢就是他的支持者。有一次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做这个提婆达多，为了想要夺取这个领导权，僧团的领导权，那么他就是他那时已经有神通，他就变成一个孩子这样，然后来到这个。 这个 King Ajatasattu 那边呢，用他的神通射受这个 King Ajatasattu， 这个 King Ajatasattu 因为看到神通了，没有，那时还不是 King 国王，那时他只是王子，哇，看到这个神有这个大修行家有神通的，那他就讲好，那你现在要我做什么呢，师父？那他讲很简单，我杀佛陀，你杀你爸爸。 啊，你就可以做国王，我可以，我做佛，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可以，什么？啊，那他也就相信，这个就是清净到不善有，然后他相信，那完全相信这个提婆达多的建议，结果他就是杀他的父亲，那么后来，把他父亲关在监牢里面呢，种种的方法，他的父亲就是频婆沙罗王 King Bimbisara， 所以真的时候来就把那个父亲后来真的是折磨死了，但是他的父亲还是出果圣者，所以杀一个圣人，杀这个爸爸那个业很重，那么可是提婆达多没有成功的杀佛陀，只能够让佛陀的身体出血，而那个时候呢，这个 King Ajatasattu
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死，他的孩子诞生，他一直诞生的时候，他就感觉到那种对孩子的那种父亲的关怀，做一个做父亲的对孩子诞生那种快乐，他就想，哎呀，以前我诞生的时候，我父亲一定也是这样快乐的，这样高兴，他一这样想的时候，他就要看他父亲怎么样，结果来不及了，他父亲就死掉，所以他造下的这种杀父的业很严重。 所以心一直都不安宁，他一直都不安宁。那么，他就来到他的那个王宫的顶端，坐在那里，他的周围都是他的那个大臣围绕着他。那时呢，刚好是月圆着，然后这个国王呢，就在，他就还在想，哎呀，你看啊，这个。
这个月光多美啊，这月光多美啊，这是多么有吉祥的一个夜晚。那我们是否不应该就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去找找那些Brahmin 呢，这些修行人呢，看到也许找到这些修行人，我们的心会得到安宁的。其实他追求那个内心的这个安宁，所以他就想找这个修行人。这时呢，就有人跟他的国王讲，哎呀，有啊，有一个叫布拉纳卡萨巴的，他有很多知识者，他是很多人的老师，很有智慧啊，很出名啊，是一个大教派的老师，很多人恭敬他，已经住人家很久，而且很老了，希望呢大王你去拜访这个布拉纳卡萨巴，拜访这个布拉纳卡萨巴过后呢，大王呢，陛下你的心呢将会得到安宁。这时呢，当这个 King Ajatasattu 听他的时候，他就进去，没有反应。然后另一个人又建议啊，有一个叫马卡利古萨拉的，他也是有很多的支持者等等，也一样的讲，他也是进去。然后就有另一个讲，还有一个叫安吉达格萨甘巴利的，他也是什么，他也是进去。有一个叫巴古达嘎加亚纳的，他也是进去。有一个叫桑加亚梅拉达布达的，讲他点到所有的名字，他也进去。然后另有一个那个大神讲，还有一个叫尼甘达纳达布达的，他也是进去。都是一样的讲，他讲他们有大智持者，有很老年龄怎么样，他也进去，没有反应。这时呢，这个吉瓦嘎，这个他这个佛陀的医生呢，可是也是国王的大臣之一啊，就在那边静静坐着的时候，那国王他静静不讲话，国王就看着他，哎，吉瓦嘎，你为什么沉默呢？然后这时他就讲，陛下，有一个世尊呢，阿罗汉呢，正等正觉者。住在这个芒果园呢，有1250个比丘跟着身边。这个世尊呢是有这样子的名声的，就是啊，伊迪比娑巴嘎瓦阿拉亨萨玛萨布多伊迦迦兰的三班的苏格多罗格维多阿那达罗布里斯那玛萨雷萨塔利亚摩那萨那布多巴嘎瓦，就是说啊，佛陀是阿罗汉呢，是真正这个自觉者，圆满的自觉者，是智慧跟行为圆满。他是善事，他是世间解，了解这个世界，他是无上的调御丈夫，他是人天的导师，然后他是觉悟者，他是世尊，这样。希望呢，大王呢，你也去拜访世尊，他能够让大王的心呢得到安宁。那么，然后于是呢，这大王就想，好，吉瓦嘎，现在呢，准备好那些大象，我要去了。其实他的心里啊，就是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人提起佛陀啊？他很想去佛陀见佛陀，因为他心里有一种愧疚心。其实这个时候这不经的时候呢，这个提婆大多已经下了地狱了，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也知道提婆大多不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心里面也很第一是他的老师都这样凄惨的下场，而且他自己这样子陷下迷途，提婆大多下地狱是自己这样子陷下去的，所以他也知道他的老师的可怕的下场，然后而且自己呢一直又面对那种杀父的煎熬，特别是他的孩子单身过后，所以很苦的。这个听安吉萨都这里讲一个题外的话，那个故事后来就发展到他五代里面呢都是杀父的，他的孩子讲，我爸爸杀了我公公才做王了。他讲，因为他是想要等他老来做王，都没有享受多少娱乐嘛。就是如果因为我父亲看来还能够活很久，所以最好把他杀掉了我来做王。所以那个孩子又想，King Ajatasattu的孩子又想，反正他是杀了我公公才做王的，为什么我要等他？他杀了他这样年轻做王，为什么我老来才做王？我把他杀掉，我可以做王做久一点。结果连续五次的杀父的事情，五代。后来有记载，就是后来整个国家的人民觉得太丑了，这样的家族来领导我们国家，怎么可以这样丑？全部都是杀父的，结果把他们推翻，也把那个最后一个国王给杀掉，然后再选另一个人做国王，所以就是这样的。 上父的，然后下面的全部都会推翻自己。然后他就一直活，就是他心里一直不安。他现在听到有话，有人建议他去见佛陀，他想也许佛陀是大智慧的，可以让我得到安心这样子。那么于是呢，他就讲吉瓦嘎，准备好这些大象。那么吉瓦嘎讲好的，于是准备了500只母象。然后国王呢，他是有那个做那个国王的像，然后他就报告了像准备好了，然后King Ajasa就带把他的500个妻子全部放在母像上，骑着，然后前往去，然后一大堆的那些大马车，那些他的那些将领一起去见佛陀，然后走向这个吉瓦嘎的这个蒙古林。可是呢，当他靠近的时候呢，他开始害怕起来，毛孔就站起来，他毛站起来，很害怕，很紧张。他就跟那个吉瓦嘎讲：“吉瓦嘎，你是不是在欺骗我？你是要害我？你是不是要把我交给敌人的手里？为什么你讲有1250个出家众在这里？”竟然我一个咳嗽声，一个伤风，一个咳嗽声都没有听到，一点喊叫声都没有听到，这么近的，因为他去过其他的族群都有吵闹声音的，他为什么来到一个地方这么近？你讲有千多个人的地方，怎么会那么近呢？他就很紧张，很害怕。然后他就讲：“不要怕，不要怕。”吉瓦嘎讲：“不要怕，大王，我不会骗你，我也不会把你交给敌人。来吧，来吧，这边有点灯，这个台上那边有点灯。”于是呢，这个 King Ajasa 就去走，走到通常他们是来到一个到了不能走的地方，他们就下来，然后就走路到那边，然后他就讲：“吉瓦嘎，哪里是佛陀啊？讲哪位是佛？可能1200个了。”然后可能他那个时候心也有点慌乱的，心也慌乱，他讲：“哪位是佛陀？”然后他讲：“佛陀就是那边的，坐在那边，坐在那个中间的，大家身中都在他的前面，这样子，这佛陀了。”他其实也是心慌慌的，很紧张的。做错事情的人就是这样，心就比较。如果有守戒，有守戒，没有这种恶事的话，就会去到那里很坦然。然后他就打到佛陀那边，就站在那边，他就看到，这些僧团呢。1250个这么样的基金，好像一个静止的流，一个湖这样。他就讲很赞叹，他讲：“哎呀，如果 Prince Udayavada 能够有这样的祥和，像这群僧众这样的安详啊，就很好。”他想起他的孩子，虽然是杀父的国王啊，是这样恶的人啊，可是还是疼爱自己的孩子。他讲，可是没有想到后来这个疼爱的孩子就把他杀掉了。然后这时呢，佛陀也知道他也是心里慌慌的，不敢对佛陀主动，所以佛陀先主动，佛陀是先主动的。你现在在想起你所心爱的人哦，我大王。哇，他一听到佛陀跟他讲话，他就安静了，因为他自己对佛陀做了对不起的事嘛，就是他支持这个提婆达多来害佛陀，甚至他允许他的大象被灌醉了，然后去冲向佛陀。这些都是因为那个提婆达多的讲的话，所以让他这么做，所以他对佛陀有点心虚的不敢。可是当佛陀主动跟他讲的时候，佛陀是已经知道他的心了，知道这个国王他自己心虚，所以佛陀就哎，你再想起你的孩子了，这样他就会好受。住宿里面都有解释，他讲是啊，师尊啊，这个贝苏德巴拉对我来讲是很亲爱的。如果他能够像这群僧众这样的祥和就好。于是呢，他就顶礼佛陀，也对所有的僧众们合掌，然后坐在一边。他讲：“师尊啊，我想问一些问题啊，如果师尊愿意回答我呢，请师尊告诉我了。”然后佛陀就讲：“问吧，大王，你要问什么就问吧。”在传统上，在我们佛教的传统上呢，就只有佛陀这么讲，你要问什么问吧。其他通常的弟子们、阿罗汉们呢，他们都是这样讲：“你问吧，如果我知道，我就回答你。” 尽量的回答你。可是佛陀没有，因为佛陀是他是佛嘛，那他什么一切都知道呀，你问吧。只有佛陀可以真正的有资格，在注释里面有记载，真正的有资格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想问吧，可是我们问吧，万一我不会，我跟你讲我不会了、哦、这样。可是佛陀是他真正有资格讲这句话，要问就你就问吧。然后佛陀讲了，这个是国王就讲，佛啊，就像呢有各种手艺的人呢、啊，大象的骑象啊，骑马的人啊，都是战士啊，箭弓箭手啊，然后那些种种的行业了、啊，这里还讲了很多了，我就不讲了。种种的行业，然后做花啦，做陶瓷啦，什么啦，算算啊，做 accountant 啊，做那些，他们呢，他们就在这一生呢、啊，他们都享受他们的工手艺啊所带来的那种结果。他们都会很喜悦，因为然后呢，他们的父母啊、孩子啊等等呢，他都能够去维持，去照顾他们。然后他们的护持这些婆罗门呢，护持这些修行人呢，确保他们来世呢会投身到天界，或者是得到快乐的结果。那么他就想，世尊啊，您呢能不能呢告诉我们呢，一个出家生命，他现在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果报？什么人都有好处的嘛，是不是？你在这个世间，你只要你有一个手艺啊，有一个学问啊，你做你的行业啊，你都有得到好的结果，你的劳力它带来的结果。那么你们修行人、出家人，你得到什么结果呢？还是要问，还这样子问。那么这时呢，佛陀，佛陀很有智慧啊，佛陀其实已经知道了很多东西。佛陀讲，哎，大王啊，你是否曾经啊也问过其他的修行人这个问题？他讲是的，我问过。那么他们怎么回答呢？那么这时他就想跟我讲，如果师尊我不介意告诉师尊呢？然后佛陀讲，好，那你告诉我他们怎么回答。他就讲，师尊啊，我有一次见波拉那嘎萨巴，我跟他互相礼敬过后呢，我坐在一边，我就这样子问他一样的问题了啊，他重复讲的问题。那么这时呢，波拉那嘎萨巴就讲，我大王啊，正如一个做事的人呢、啊，他去烧啊，一个人呢，不管是杀害人家，或者是烧人家，或者是什么的，他让人家带来伤感啊，或者是杀人，或者是偷盗啊，一大堆造一大堆的恶业啊，撒谎啊，全部啊做金装手的恶业啊。可是做了这个恶呢，他不是恶业，做了这些恶事呢，没有恶，没有所谓的恶啊。这个布拉那嘎萨巴讲，不管那个人做什么事都没有恶。做什么事？他简单讲了，这里做很多描述的，然后没有恶，也没有这个恶的果报。一个人造恶，没有恶，没有恶的果报。他傻啦，什么做什么坏事呢？也没有恶的果报。他做很多种比喻的，怎样给一个人去做布施，去救生，去做布施，然后也没有好的果报，坏也没有好的果报，好也没有好的果报，撒谎呢，也不撒谎，也没有什么好不好。就是这样，也没有功德。所以他就跟世尊讲呢，当布拉那嘎萨巴这样子面对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什么都是就没有什么果报，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于是呢，他讲世尊，于是呢，当我听到这样子做什么恶啊好啊都没有果报，他讲，那么像我这样子的人呢，如果我想恶念呢，我这些人呢，他住在我的国家住有什么好处呢？然后我也没有，可是他讲我也没有去称赞他的讲解，也没有推翻他的讲解了。虽然我不欢喜他的回答，但是呢，我没有表达我的不欢喜，我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去批评他，然后我就离开，我起来就离开，没有顶礼，抬起来就离开，反正没有果报嘛，没有果报顶礼你有什么好处？那有一次呢，他讲我又去拜见这个玛卡利菩萨了，去见他，也问他们的问题， 马卡里果萨卡拉可能果萨拉就跟他讲，没有因缘呢、啊，他们一个人呢，他的众生起烦恼啊，是没有因素的，他们没有因缘的，他们只是起烦恼，可是没有因的，没有什么条件让他们起烦恼，也没有什么因素呢让他进化的，这是另一种邪见，他们进化也是没有因缘的。也没有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外来的力量，也在一切人们里面呢，没有什么力量可言，然后也没有什么奋斗可言，没什么可以奋斗的。一切众生呢，也没有什么主宰者，也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力量。他们经历到的呢，是一种固定的命运啊，这是宿命啊。快乐和痛苦呢，是一定定下来了的。是有什么六种的什么轮回的、啊、然后一百万又四百千四十万的种种的什么生命啊，讲一大堆道理了，然后什么多少的卡玛啦什么啦，有时是卡玛，有时是一般的卡玛，讲得很复杂，然后多少个世间，然后多少的成长路线，这些全部是定下来的啊，然后多少的行业，多少的修行者，多少，这些都是全部固定了的。多少的地狱，什么说三千的地狱，然后很多的尘埃啊，这些呢，然后有种种的众生，很多种类的众生，很多等级的天神，很多等级的魔鬼，很多等级的这些，讲得很混乱的、哦、然后这个我就简单带过了，因为我们讲重点。然后有很多的梦，有很多的什么，讲了一大堆什么。有疑人的智者啊什么呢，都是他这一个固定的轨道，你一定是这样子的，就这样，这样子的，就这样，这样子的，就这样。经过了这些种种的这些生命的时候呢，最终呢就会断除所有的痛苦，它是固定了的，固定了的，没有所谓的起烦恼是有因缘，也没有什么的行善有因缘，它就是固定了的，没有什么原因，你现在起烦恼也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它就是固定。人都是这样，经过这个轨道，这样变，到最后就会灭苦，苦就会熄灭。所以也没有所谓的这样子训练，这样子修行，我将能够让我的业成熟，未成熟的业成熟，我也或者是我能够让这个成熟的业消失，这些都不可能的，因为呢，快乐和痛苦呢。是固定了的，经过多少次的轮回，多少次的生死呢？可是他相信有轮回了，所以也不增也不减，然后也没有什么属圣或者是不属圣。那么就像那个绳子啊，你知道绳子的球啊，你这样子一丢出去啊，它一直滚，然后一次全部打，整个绳子打开。所以呢，智者和愚人都是这样子在轮回里面滚，固定的。固定的滚到完了，他的苦就灭了。就是说，不用用功了哦，反正都是一定的结果，都是一定的，就不用用功了，也不用什么修行，就是这个是死板的宿命论，因为这是宿命论，就是死死的。马卡里古萨拉讲，而这时呢，他这国王一样跟他讲，我也没有讲得好，也没有讲得不好了，但是呢，我起来就走，因为反正什么都是固定的嘛，何必为什么我要做些什么，不需要做什么就起来就走。第三次呢，讲我又去见这个阿吉达·吉萨·甘巴利，又问同样的问题。这个吉萨·甘巴利就跟他讲，大王啊，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是给，什么是供养，什么是供品，也没有什么果报，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果报，也没有这个世界，也没有来世，没有另一个世界，没有什么叫做妈妈爸爸的，没有，没有爸爸没有妈妈，这意思也就是说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并不是说没有人打生下来，意思就是说古时有这种邪见，就是说你伺候父亲伺候母亲没有功德，孝顺父母孝敬父母没有功德啊，这样子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见。然后也没有那种化身，你知道吗，我们佛教里因为我们知道有化身，有一些生命它叫化身，你就相信有另一种生命，他讲没有什么化身的可能，这个天神就是化身，他一变就是现成，有些鬼也是化身，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没有相信这个化身，也就是说没有相信什么别的世界呢，也没有什么人说在这个世界里，也没有什么修行人的什么正果，也没有人什么人圆满修行， 也没有人宣布说有这个世界另一个世界，经过他们直接的洞察，没有，就是完全否定了这个修行领域，完全否定。然后人们的人类只是四大组合而成，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呢，这个地回到地，水回到水，火火的回到火，风回到风，就是我们人体有四大组合而成，地水火风，这个呢地水火风回到土地，回到大自然里面去，就是这样子而已。当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呢。那么，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步伐呢，当他们的步伐最远的只能够到达这个坟场那边去的，就是这样，最后再回到坟场，骨头也摆了了，那么一切的，即使是贡品，那些贡品也变成化灰了，然后这个。那么跟要供养呢，要给什么给他什么礼啊，供养啊，这些呢也没有什么是很愚蠢的，你要供养他，要做供什么供品都是很愚蠢的，这样子哦。然后要教导什么存在的生命啊，智者和愚人呢，在死的时候呢，死就什么都没有了，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来世就没有了，就没有来世了。这是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来世。你看到第一种啊，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种，它就是善恶，没有善恶可言的，没有果报，没有因果果报。第一种邪见，没有因果，善没有善因，恶没有恶果，没有什么善恶可言，这样子。第二种呢是一种混乱啊，什么东西都是固定，多少种生命，多少百万种生命，多少种这样是固定了的，是生命是固定了的。将来这个是相信有轮回，可是呢，总之是轮回的时候呢是死，苦的熄灭是固定了的。你这样子走下去，有一天就是会熄灭苦了的。今天其实这个错见其实还有啊，还有，我有读到也是印度教里面有一派都是有这种错见的。那么。然后第三种的这个呢，就是人死了就没有了，就没有轮回，人死了就没有了，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世界有来世有化身的众生，没有另一个世界，就是这样，死了就是化为而已吗？这样子而已吗？所以你要去供养呢，做好事根本是白费的，不需要去做的，反正死了就没有了，这样。所以对他来讲就是断见，断见。刚才那个第二的是宿命，第一个是没有因果见，没有因果见呢，没有因果的概念。第二个就是宿命，全部就是定下来的，不可以就是这样子了的，苦完了有一天就是给了生脱死，不用修的。然后第三种呢，这个就是讲，这个就是相信死后就没有了，就是这样而已吗？四大毁灭就是这样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其实这个现在今天很普遍呢，今天这个时代呢。很普遍，很多人都是有这种邪见，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去做什么供养，有智慧的人也是这样子死，愚蠢的人也是这样子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样子你去做，对，做什么好事去照顾别人，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当他问他这个出家的果报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子讲，宣布他的见解，这个阿吉达给萨冈巴利。于是他讲，我下一回呢，于是他又起来就走了，国王起来就走，然后他又进去告诉佛陀，有一次呢，我去拜访这个巴古拉嘎加亚呢，这个巴古拉嘎加亚呢就跟他讲了，有七种东西啊，它不是人们去创造的，也不是能够创造的，它是不是创造的，不会生产的，可是是空的，是假的，然后又什么？稳定的，然后他们不会动摇的，不会改变的，也不会阻碍别人的，也不会让人家带来快乐、痛苦或者是什么的。这七种是什么呢？地生、水生、火生、风生。Earth body, water body, fire body, air body， 这是很 confused idea 了。这是纯的是 wrong view。当我们讲这个 wrong view 的时候呢，你不明白没关系，它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那种，然后一种是乐，一种是苦，还有一种是 life principle， 生命的一种像生机这样的。当然你不要问我 这是怎么解释？这个根本不能解释，这个是混乱的见解啊，这是混乱的见解，这是不能解释的，就是混乱的。啊，这气种呢，就是什么？不是人们去创造的，就是说地水火风啊，这些从天不是能够创造，也不是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没有东西是被煞，也没有人是煞者，也没有听者，也没有宣布者，没有知道者，也没有让人家知道者。There's neither slain nor slayer, neither hearer nor proclaimer, neither knower nor causer of knowing. 那任何人呢，如果是砍了别人的，用一把刀啊，砍掉人家的头呢，他并没有杀掉任何人。啊，这个是在这个时代，这个邪见啊，我还是有读到，在印度教里面有这样的邪见。啊，就这个，你杀了人也没有真正的杀掉人，你只是呢，把一把刀啊，在这个气种啊，地水火风热苦热和命根这样啊，只是把一把刀在这个 element 这个 element 里面就穿进去而已嘛。啊，就是讲了，我把剑你是四大，我的剑也是四大，四大手剑四大而已。讲完一些就是有点这样，可是它不是四大，它是气大啊，就是剑只进去而已嘛。啊，人家以前人家讲的百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样子而已嘛，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杀人的，没有人在杀，也没有人被杀。啊，这个邪见还有的，他们就是这样，他们要杀的时候呢，他们就散播这种错见。啊，这个在印度教里面，他们有这种的，他们的故事里面，特别是那个 Krishna 的故事都有讲的这个，所以我就不讲。所以后来那个他们就成为勇猛的战士，反正杀了也没有人再杀，没有人被杀，只是，可是他们又要杀，既然是没有杀者，没有被杀，为什么你要去杀哦？可是他们就是这种也是很危险的，这种错见的，相信这种错见的，他们就很敢去造恶。所以他讲了，So whoever cuts off a man's head with a sharp sword does not deprive anyone of life. He just inserts the blade in the intervening space between these seven bodies. 啊，你看他这样，我只是在那个空间，这个地水火风热苦和这个命根，我只是一把刀穿过这个，它里面有空间，我穿进那个空间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巴古达巴嘎杰呢，就散播这种邪见错见。他讲，结果呢，我也没有去称赞他，也没有反对他了，可是我也没有表达我的不高兴，就起来就走了。啊，这个国王毕竟是比较有风度的哦。于是呢，他讲，我又去拜访这个尼甘那那达波达。四个人，你甘那那达波达呢？他有问什么的问题？你甘那那达波达就是这个支那教的教主，他们叫他马哈比罗的人。到现在这个支那教在印度还存在。他又问他同一个问题，这个你甘那那达波达就讲，大王啊，一个你甘那就是他们的修行者，叫做你甘那，他有四种约束，那四种是什么呢？他被所有的约束啊，约束，他被所有的约束 ，all curbs 啊 ，he is curbed by all curbs and grows by all curbs, cleared by all curbs and claimed by all curbs。啊，这个是很复杂的啊，这种很复杂的见解。然后，只要呢一个有这样子的约束的人呢，他就这样子守护自己呢，他就叫做 self-perfected, self-control, self-established。他就是自己圆满了自己，自己掌控了自己，自己建立了自己，这样子。那么这四种约束呢，是你要读了才可以。四种约束，他们很多的，他们走路都要扫地，他们一边扫地，他们有好多个等级，他们一个等级就是他们赤裸的也是有的，然后他们走到哪里呢都要扫地。有的是在一直扫，确保不要踏到蚂蚁这样子，种种的，他们很多那些规矩的，讲完就是那些约束的规矩，那边也没有就书，也不能解释的太清楚，他就是讲他们有这种有种种的这种规矩的。可是当今天这个支那教又有一点改变，有一点改变，有些东西也采纳了佛教的东西，所以还维持到今天。可是是小很小规模的，在印度还有。他们的那种赤裸没有 那些也是修行，人们还是有那些喜欢苦行的，那些也是会敬仰他们呢，觉得他们比较舒适，可是是小规模的人。那这时呢，他也一样呢，大王也离开了，他讲我也离开了，我也没有认同了，也没有反对他了。然后于是呢，他讲有一次我去找这个散家亚贝拉达布达，然后也问同样的问题，这个散家亚贝拉达布达就跟他讲，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另一个世界，如果我这样子想，我会这样子说，但是因为我不这样子想，所以我不这样子说，但是我也不说相反的，我不说他是他不是，我也不说他是。如果你问我没有另一个世界吗，我也如果我这样子想，我会这样子说，但是因为我不这样子想，所以我不这样子说，但我也不说另我也不另外的说，我也不说他不是，我也不说他，我也没有说他不是，这样。然后如果你问我有另一个世界还是没有另一个世界，还是两者都对，他讲我没有这样子说，我也如果我这样子想，我也这样子说，但是我没有这样子想，我没有这样子说，我也没有说他是，我也没有说他不是，我很复杂，反来反去，反来反去。那么你讲这两个都错吗？有世界不是两个都错吗？他讲如果我这样子讲，我会这样子说，我没这样子想，我没这样子说啊，都是很复杂，反来反去，反来反去啊，反来反去啊。然后如一个如来，一个塔塔嘎达，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如来的这个概念。如来一个如来，他死后是否存在，或者是不存在，或者是两者都对，或者是两者都错？那么这个散家亚贝拉达布达呢，就是说我如果我这样子想，我就这样子说；当然我没有这样子想，我也没有这样子说。如果我也没有说相反，我也没有说他不是，我也没有说他是，我也没有说哇很复杂了，这反来反去，反来反去。所以这个大王就讲了，大王啊，这个散家亚贝拉达布达，当我问他这个沙门的生活啊，这个出家生活的这个果报呢，他是回避的，他的回答问题就是回避，像鳗鱼一样的回避，闪来闪去，闪来闪去，就好像一个人呢，去问你问他什么是芒果，他就跟你讲那个 grapefruit tree 啊，跟你讲另一种树，你问东他讲西，就是这样那种 evasive speech。没有什么 view 的，你问他怎么，他就讲我没有这样子讲，我没有这样子讲，我没有这样子讲，我没有这样讲。那你问他你怎么讲，他讲我也没有这样子讲，两个都是，总之就是避来避去，还是永远不会错的，还是永远不回答啊。这个是另一个老师，就是用这种招数，散家亚贝拉达布达很厉害的，你推翻不了他的，他就是讲了反来反去，反来反去。然后这个大王讲，我想啊，在所有的修行人里面，这个散家亚贝拉布达是最笨也最混乱的。因为他很混乱的，这种东西不能解释的，像啊反来反去，反来反去最困乱的 ，confused， most to be and confused。所以呢，我没有称赞他，我也没有反对他了，还是我起来就离开了。所以现在呢，我来找师尊，他讲啊，我就问师尊，重问师尊这个问题了，师尊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沙门的那个果报，很好的果报，能得到的好处？啊，我都是讲，大王，我可以的，但是呢，我想问你，在我还没有问你回答你问题以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如果你认为适当回答，你就回答。那你想，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奴隶，一个工人，他呢是在你还没有起来以前他就起来，在你上床过后他才睡着的，你叫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做，很好的态度，很有礼貌，很有在你面前的都很用功的工作，你可能会想，你可能会想，这个人呢，这样的功德呢，这个是很好的，很有功德的，你可能会这样想。然后呢，这个人可能会想啊，这个 King Ajatasattu 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德呢？他是人，我也是人，那他也喜欢五欲，五欲就是眼耳鼻舌身的那种享乐，就像可是他活得像天神一样，他也是人，我是人，但是呢，他活得像天神一样，我活得像一个奴隶，叫卖力的为他做事。哎呀，倒不如我现在去替，为什么我要这样呢？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我就是要去这样子伺候他呢？倒不如我剃掉我的头发呢， 披上黄袍呢去出家了。那么啊，结果呢这个人呢真的这样子想，是你的工人呢，结果就真的去出家了啦。出家过后呢，他身口意都有遵守，他吃少少的食物，穿少少的衣服，就是很少欲知足。然后呢一个人独居这样子，独居。然后如果有人跑来告诉你啊，你知道吗，你有一个奴隶啊，在你面前呢、啊、这样子卖力啊，这样子做工啊，他现在呢少欲知足，过修行人的生活了。那么你会不会讲，这个人一定要回来再做我的奴隶，继续像以前这样跟我服务，你会不会这样讲？他说没有没有，师尊，我会礼敬他，我会邀请他接受供养，接受我们供养他的四，供养他四肢去袈裟、食物、住所和药物，那么让他能够免除疾病，免除就是必须的病。然后呢，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他，给他保护。然后这时师尊就问了：“你觉得呢？啊，这不就是现在的这个出家的利益吗？马上就有了这个出家的利益吗？”然后这时呢，这个国王就讲：“对的，这当然，当然这是世间的利益。”所以佛陀就讲：“对的，这就是出家的第一个利益。”因为在古时候，在印度的社会是这样，如果有人去出家，那个连主人，他的主人都会很恭敬，难得你会去出家哦，这是世界的第一个利益。但是这个国王不满足，他讲：“好，施主呢，你能不能再表现，再告诉我另一种人出家的利益？”他讲：“可以的，但是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啊，你适当你去回答。现在呢，有一个。”工人啊，或者是农夫啊，或者是居士啊，为你服务，他可能会想：哎呀，为什么呢？ King Ajahn 是人，我也是人，他最爱五欲，我也是爱护五欲，为什么呢？我要做这样子的，要这样子服务呢，我也应该做些有功德的事。比如说，如果我去出家会怎么样啊？这样，这个不是奴隶人啊，这个只是人啊，或者是农夫啊，或者是这个居士们呢。他讲，我这样做的，我做工做的这样辛苦呢，为什么我不要去出家，可以过一种自在的生活？这样，于是他就去出家。那么，你是否会讲，这个人应该回来做我的这个助手？这不是奴隶，做我的助手，叫他回来。当你听闻到人家告诉你，他现在有所戒、身口欲所戒的时候，你会是不是叫他回来，叫他还俗回来做你的，为你服务？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会给他提供四肢具和保护。”那么，佛陀讲：“那不就是出家的利益了吗？”是的，是的，这是出家的第二个利益。第一个利益和第二个利益很蛮接近的啊。第一个是做奴隶啊，你免除；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是农夫啊，服务啊，你能够让他这个免除这个任务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佛陀在这问，也是表现出那个古时候的人呢，他们这样子护持这个人，护持人们去出家。但是他还是不满足，讲：“师尊呢，能不能告诉我还有比这个更殊胜、更圆满的出家的利益呢？”我可以的啊。这时佛陀就讲：“专心听，我会讲。因为真正的利益是在后头，这个只是普通的、表面的啊。”一个人如果是做国王的奴隶啊，或者是工人啊、服务人员，如果他们真的是去出家的，国王就不会去干扰他，会支持他，给他四肢具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还没有真正讲很重要的，佛陀只是这样讲。可是现在他再问下去的时候呢，佛陀就讲：“专心听，我会说。”这是接下来是比较认真的课题。这是呢，我佛陀就继续。好，师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如来出现在这个世界，他是阿罗汉，他是正觉，自己圆满觉悟的佛陀，他是明行住，他的智慧和行为圆满，他是善事，他是世间解，了解这个世间，他是无上的调御丈夫，他是人天的老导师，他是觉悟者的佛陀，他是师尊。然后呢，他自己通过这个洞察宣称这个世界和这个世间有天神，有玛拉，有布拉玛，有很多的这些王子等等的人们，这样子就是说有这些众生的存在等等，有这些不同的界三界都宣称。他教育的法，他的法呢是美 lovely in its beginning, lovely in its middle, lovely in its ending。 他的法呢是开头美，中间美，结尾也美，在他的文字也美，精神也美，那么他完全的展示了圆满的一个出家生命，清净的出家生命。那么呢，这个法呢，有一个居士或者是居士的孩子听到了，就是说，就是年轻人呢、啊，他们讲这个好说的善通，他是指年轻人呢、啊，一个居士和一个年轻人听到了，那么，然后听闻这个法呢，他对这个如来有信心。啊，你看到佛陀一开始讲沙门果经的时候，讲沙门那些好果，一开始就先讲如来出现的事情，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如来的话，不是说做沙门一定有结果的。因为那个老师，因为老师是圆满觉悟的人，因为老师是圆满觉悟的佛陀，所以你去跟着佛陀修行出家，才是有这些沙门果，并不是随便。如果你没有找对老师，去找前面那六位，那么可能不出家还好，出家反而更糟糕啊！所以不是每个人出家会得到沙门果，出家要学对才会得到沙门果，所以要佛陀讲这个沙门果。你当然，如果人家不明白的，哎呀，佛陀文不对题，我问他沙门果，他就讲如来出现在世间。当然要讲如来出现在世间，因为如果不是如来出现在世间，你自己你怎么能够保证一定会得到沙门果？是因为你的师父是如来，是佛陀，所以你才会得到这个沙门果。所以佛陀讲的时候是有持续的。所以如果一个听众很急，他想，哎呀，你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就走掉了，就完了。所以说听法要很耐心，如果是。他佛陀一定要这样一层一层的讲下来，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人们就不会他就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个沙门果。你要了解，所以听法的时候要耐心听完，你才会明白，不能够急。所以这样，所以他就对如来有信心，他想，哎呀，这个世间生命啊是很狭窄的，很多尘埃的。我读一下的英文，再读这个法文。The household life is close and dusty. The houseless life is free as air. It is not easy living the household life to live the fully perfected holy life, purified and polished like conscious child. Suppose I were to shave off my hair and beard, don yellow robes and go forth from the household life into homelessness. 所以如果有一个居士或居士的孩子或者年轻人呢，他对佛陀有信心，他这样想，这个居士生活世间生活呢是很狭窄的，充满尘埃的，尘埃就是说有烦恼的啦，贪嗔痴。出家的生命呢是开阔，就像空气这样子的开阔的自由的，所以在过着居士生活呢就活得很圆满，好像那个出家生命那么神圣，那么圆满，那么清净，像那个 conscious 贝壳，像贝壳那么的明亮。你没有看过有些贝壳很美的，那么的明亮，这样子的是很难的。在居士生活，我相信你们有一点经验，像我的朋友啊，他说哎呀，很难的，这第四界守不了，因为他们做账的，做那种 accountant 没有办法，我们都很有做 accountant 的，做那种会计师，他们就是要跟人家改账的，因为要不然没有人给你做生意，你要做一个会计所或是完全清净的是没有人，所以他们的工作改账，一改账就是撒谎了，就欺骗了。所以我的朋友他们很挣扎的，最近有一位我的朋友的妻子，他就真的要辞掉他的工作，他打算来出家，两夫妻都要来出家，其中一个原因他就是很苦，他一谈起他的那个工作他就哭，他说无计所不了，无计所不了。可是他想，还好我的老板还是佛教徒，因为我老板不是佛教徒就惨，可是没办法啊。那老板讲，你不改账的话，谁给你做生意？这样子，所以很难，所以几乎都是在做这种妄语的事，很可怜的，很可怜。所以他想，如果我要过完全清净的生活，我要怎么办？啊，我要出家。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人家来问我，现在我是居士，现在我这个行业，你叫我怎么样完全过得圆满？你又要个圆满的答案，你又要跟我讲你要过居士生活。你怎么办？你叫我给人家给你圆满的答案，佛陀都不会给一个圆满的答案。佛陀时代他们都是觉得，如果真的要过得很圆满很圆满啊，你就来出家了。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要选择到居士，你就要准备啊，忍耐一下居士的那种苦啊，真的是。如果你觉得五戒都守不了，那最好不要忍，破五戒是很不好。所以本来就是你一开始那个立足点就不可能圆满，那你还要坚持要圆满就很难了的。所以很多世俗的生活里面很多牵挂， 很多苦恼，所以你本来你要走向这个清净，你就要放掉很多东西，它的原理是这样子。嗯，就像英文里面有一个成语 ，You can't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你要有那个蛋糕，可是你要把它吃掉，吃掉了就进去里面就没有了。可是你又要拿着那个蛋糕，又不要失去它，可是你要吃掉它，吃掉了就怎么还拿得到手里？你不可以的，鱼与熊掌不得兼得。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得到圆满的那种法的利益呢，那当然要舍掉很多东西的，要付出。所以你看你自己要到什么程度哦。所以那些要圆满的人呢，通常他们会做出圆满的答案，圆满的决定。所以这样，过了一阵子过后呢，他就他舍掉他的财物，大小财物都舍掉，离开他的亲人，剃着头发，然后就出家。然后他守着他的戒，他坚持善行，面对的美德，他对小小的过失，那些罪，那些危险火苗，他都会看到他的危险，然后呢他会好好的遵守他的承诺，守着身口意行为，那么过得很清净很圆满的德行，他的根本也守好好，那么也有醒觉，也有满足。那么一个有戒行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没有杀生，没有偷盗，没有做那些忌情，什么事也没有让众生害怕自己，然后呢他有圆满的德行等等呢，不偷盗，也守犯行戒等等，那么他也守犯行，他没有参加那种淫欲的事，他没有，然后也不撒谎，然后也说真语，他的讲话很可信赖，没有欺骗这个世间，他也没有讲恶口，也没有去毁谤人家，也没有去搞离间，也没有在这里讲什么去那里讲，去离间人们的关系没有，然后呢也没有去伤害到别人，然后呢他总是和谐的，总是让人们和谐的相处，制造和谐这样子，他喜欢平静，爱护平静，享受平静，他所说的话呢都是让人家祥和的平静的，他舍去了恶口，他舍去了恶口，他讲的呢都话呢都是清净的，没有过失的，都是让人家给人家喜悦的，然后他也少去了那个废话，那些奇语，他讲的是都是合时机对的，而且是契机的，讲的都是 to the point， 就是 speak to the point， 就是 speak 都是对题的，讲的是法，而讲的是戒律。所以，但他的话呢，是可以让人家很觉得很珍惜的，很契时机的，很合理的，很圆满的，而且符合那个目的，符合目的就是最终那个。他这个戒行讲的是让人家清净，让人家朝往灭苦的，所以呢他讲的都是让人家能够赞叹如来的这样子，这些是好。那么呢他也没有去伤害这些草木这些东西，修行人呢，这其实在古时候他们就有那种概念，修行人是不伤害草木的，这些家庄啊怎么不伤害的，所以不只是佛教，这个是现在我们出家人也是不除草的，不除草不种东西，出家人就是不要做这些事，因为呢在印度他们也相信这个是一种这个是植物，算是一种生命，它虽然没有心事，可是他们是属于 one accord， 就是它会长的，它会长大，对不对？有阳光的地方它就会去，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对植物也有那种保护的心，不要去伤害，从现在来讲这也是一种环保的成分还是什么呢？然后他一天日夜呢，一天只吃一次，在白天就早吃，晚上还没有吃。然后他也过午不食，然后呢，他也没有唱歌啊、跳舞啊、听音乐啊等等，他也没有用香花、香水啊那些化妆品啊、装饰品，就是今天你们像你们今天守这个第七戒啊。然后他避免用高床高椅，这个是第八戒呢。他也没有接受金钱，这是很金和银，金和银其实是钱呢，叫媒介品，钱来的。出家人从古时候佛陀时代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是基本出家的根本来的。他也没有接受那些生的肉、生的米、骨，生的是没有接受的，骨啊、 肉啊没有接受的，他也没有接受女人呢、或者是男的还是女的奴隶他也不接受，他也没有接受那些羊啊这些财物了、羊啊绵羊啊鸡啊、猪啊大象啊、这些动物啊群兽这些家群啊马他也没有接受，他也没有接受土地，人家给他土地他也没有接受，土地他也没有接受，他也没有替人家干事啊，就是做那种跑腿啊，出家人是不做跑腿，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呢你们要很小心不要去叫师父、师父你有做这件事情，这些都是不好的，因为出家人是不做跑腿做这种事、因为他们是要训练自己，他们的生命就是要超越这些东西，所以千万要记得当你跟出家人在一起不要记得、师父你给我做这件事，师父你给我做那件事不好。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故事，过去在佛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尼，他是阿罗汉，那么有一个他的好朋友、跟他很要好的朋友不知道他是阿罗汉，可是他不觉得没什么，他讲有一次叫这个比丘尼、你先拿我的梳子过来，那个时候这个比丘尼就他的心很快的，比丘尼他们那种神通力很强的，他一般他如果我他不拿他会对他起嗔恨心，为什么你这样骄傲，你的比丘尼这样骄傲、他会对他起嗔恨心，他想如果对于阿罗汉起嗔恨心他会下地狱，如果他马上他的心转得很快，就知道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我帮他拿那完成了他这个指使比丘尼做事指使阿罗汉做事的这个业，那么他指挥比丘尼和阿罗汉做事，特别是一个阿罗汉的比丘尼做事，他以后会、常常都是下人，他不会只有高技，都会做那种跑腿啊那种。后来在佛陀时代这个人真的是才到还是做那种皇宫里面的跑腿，可是因为他有波罗蜜，有修行的那波罗蜜，后来是真的出国在皇宫里面跟那个萨玛瓦蒂皇后他们在讲法，所以是佛陀的一个杰出的居士。可是就是一直走到那种低下的那种位置，很低，所以他只是他那个更高的人在替他做事。所以这个比丘尼因为这个他一些慈悲心的关系，一下子他知道两种可能性，哎呀，还是不要让他的朋友下地狱。本来是不该替他做的，可是他还是替他做了，就拿了帮他拿了水给他。他知道他会一定会起嗔心，他就替他做，所以这个不好。所以通常有一种情形，比如说你要，比如说有些人他们要来在马来西亚，他们都懂得戒律的信众，他们都会这样子做，他要供养东西给下人，可是刚好我要去见下人，他也不懂怎么办，他叫我他也不要吩咐我去供养东西给下人，他们就会这样子问满地，我要供养这些东西给下道，那么请问满地、方不方便代表下道接受？好、那就不同，我是帮下道，我不是帮你做事，那么我就代表下道接受。当我们一代表下道接受，或者代表其他僧团成员接受的时候呢，那么是我是为他做事的，我们带给他带过去。他有一个好处，他有一个 practical 的好处，实际的好处。就是如果那个东西不见了，我是跟下头忏悔，我跟下头讲对不起，这东西不见了，在路途上坏了还是什么，我不需要对心那个心中交代的，不需要，因为他的功德也在交给我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供养下头，到后来没有给人也是另一回事，是我跟下头之间的关系，不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供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他有他的好处。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还是免不了要互相帮助，当然有些时候嘎嗲又不同了，嘎嗲有些时候在特别情形下稍微再帮他一点，比如说一起吃饭嘛，有时候拿行李，有时候不能计较这么多，可是尽可能避免就避免，其实尽可能不要计较叫慎重做事，这个是有根据的，经里面是有根据的，所以这出家人是没有去做人家做那种跑腿啊做什么，可是我们帮我们的同修啊照顾啊做事是有的，可是没有去为居士们去忙忙碌碌去做这种事，可是现在你看到啊，很多出家众呢有些时候都喜欢做这种事，人家要拍照来来我帮你们拍，其实不好， 这里是叫出家人，哎，看，反正你们要一起买的快活，叫出家人在那里替你们摆，这些不好。那也有一些出家人他们做比较俗的东西，这也不好。记得出家人这样避免做，可是除非是真的逼不得已了。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些时候无奈。那比如说有一次在印度，刚好在新德里，那是我一个人，然后刚好那个飞机迟了，然后我们赶不上另一趟飞机去西安。然后一大群人全部要住在旅店，啊，那是刚好，有一个残缺人士，他坐在轮椅上，那个老太婆，然后他的朋友们刚好不懂怎么样忙起来了，叫我推他一下，他们每个人都忙很多东西，只有我的手是空空的嘛，我就轻轻松松什么行李都没有，他们全部一大堆的行李处理，他叫我推那个残缺人士，一个洋人的那个老太婆。当然我也知道规矩是你们要想办法解决的，可是后来，一方面也是老人家，也是残缺，而且也是他也是不太随便信任别人，叫他请那些劳工他又不肯，他怕那些劳工又要钱啊，还是要骗他什么东西，在印度他们都很害怕的，所以他就那他的那个领队就叫到我帮忙，大家手忙相助，那我看着，就帮了，也跟他几个人给他推推一下，这样我知道也是基于我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去做了，就这么一次。后来他们也很感谢，特别来感谢我，在旅店里面他跑来感谢我，这样很高兴，然后就解了上面。但那个女子也是很担心，看着她本来也是不要我的，我就跑去叫小孩的 ，Don't worry, I'm a mom 这样啊，他听到他就心里就安慰啊，就是说他不要伤害我，这样，这样，所以就做了一点点那种，是有些时候无奈。那有些时候在特别的情形，这样我们不是要的，可是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是有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做法，所以尽可能不要，尽可能不要我们出家做事，做出家做的事。然后他也没有买卖啊，出家做事不做买卖的，修行人的沙门是不做买卖的，啊，买卖是不好，也没有做那种给那种假秤头啊。那个秤头就骗人家，那秤头也没有贿赂，就是给台底钱呢，给那种贪污啦，也没有欺骗，也没有不贪，也不真诚，也没有伤害别人，杀害了别人，或者是控制啊 ，imprisoning 就是囚控，把人家关起来，这样也不会做这种事，也不会做这种 highway robbery， 也没有去打抢，也没有去强行的去夺取食物啊等等。所以呢，于是呢，这个世间的人呢，就会称赞这个如来。这是低层次的戒，这是基本的戒。接下来中层次的戒是什么呢？然后有些这个人呢，或者是居士呢，他婆罗门呢，他供养食物啊，给那些有信心的人呢。但是呢，他们会摧毁啊，这个是种子啊，他们会摧毁，他们会那些会长的，会从根里面长出来的那些，他们的摧毁去砍那些树啊，那些种子等等，就是植物类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的果达玛、乔达摩佛陀这修行人呢，或者是他的那些修行人呢，都拒绝这样子做啊，这样没有做这个摧毁，这样。然后呢，也没有享受储藏什么东西呢？储藏食物、储藏饮品，他们没有用。如果是他自己储藏的，他就不用了。所以出家人是这样，出家中，如果是人家储藏起来的那食物、饮品那些东西，他们都不要去享用。就是出家人就是轻飘飘的啦，不要去储藏这些东西，香水啊、肉啊等等，那么都是没有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都是有一次人家给我在印度，他们要给我那个葡萄，叫我下午的时候要给我们，也不可以接受。结果他讲你自己收住吧，我讲我也不能收，直接到明天早晨破晓要出门之后，他替我收出来了，他等到那天早晨他就交给我啊，这样子就可以。基本上就是要做到不牵挂，要的时候就随缘，你相信因果，不用去储藏，真的出家人就不要去储藏，相信因果。有的时候就有了，就是这样，今天吃今天的，就是这样子。 它有它的原理呢。楚强，如果你了解整个时代的演变，你就会明白这个原理。如果你读那个阿甘那书，当有机会我们可以讲世界的演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储藏财物、储藏什么、储藏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人世间就开始堕落了。就是这样。这个是居士可以储藏的，这是说我们是说出家众不要这些。然后有些人呢，出家人呢，他们会喜欢歌舞、唱歌、跳舞啊。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在印度还有那些打锣打鼓，用那个cymbal 啊，像 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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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那种那个鼓啊，或者是演戏啊，或者是表演啊，有一些出家人表演的 acrobatic 啊，有了啊，现在少林寺就有就表演那种武术啊，表演啊，种种啊，吸引人的那种。现在有人在筹款呢，筹款又用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东西来筹款，有没有？有这个时代有没有啊？像佛陀时代已经讲过了，但有些人就是用这样可以筹得好。好几百万几千万的，就是用那种手法，用显一点两招神通来筹款，他们讲是慈悲了，可是这个是出家人所不该做的，佛陀也这样讲。然后呢打仗啊，香啊，那个用那个卷入这个打仗啊，或者是斗牛啊，斗羊啊，斗什么啊，斗鸡啊，这些东西啊，然后等等啊，打 boxing 啊，这些都有啊，这些呢有些人呢去看那些军事演戏啊等等的种种，这个出家人呢，果大妈他的弟子们都不这么做的，都不这么做。这个你觉得很神奇啊？为什么出家人会这样子？可是你真正去看这个时代也有，对不对？这个时代其实有，有人去出家人去做这种事，都有。有啊，在中国他们还有些时候还去帮助那些两个军队在打仗，还有些出家人去做军师，替他算算算，这样子也是有。所以可是真正的佛陀弟子呢是不这么做的。还有那些玩乐啊、游戏啊，然后种种啊，那种下棋啊之类的，那种丢谷子这样子。然后打那个棒啊，然后做那种种种的游戏啊，然后那种翻筋斗啊、滚啊这样子的游戏啊，然后等等的那种猜文字游戏啊，猜人家的念头啊，不是真正的踏青铜啊，是猜人家的念头啊，这样玩那种游戏啊，然后或者是模仿人家残缺啊，这种。有人真的你会觉得很奇怪，可是就是有，可是呢，师尊的弟子呢也不做这种事，这些是中等的，就是比较细微的。刚才呢那种是很粗的，第一类的是很粗的，很基本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些东西，不饮。可是这个是比较细微的了，细微的美德。那有些人呢是做高床高椅啊，享受了，就有没有？有些那些大师啊，哇，那种排场极大啦，这些做到那种，哇，那种。带很多那种光辉啦，然后这样子享受这些东西，然后是自己又带着很多怎样装饰自己啦，又有大象啊、马啦、等等，哇，很多财物。可是佛陀弟子也没有这样子做。然后有些人呢，婆罗门呢是会自己装饰自己啊，香水啊、喷香水啊这些东西，带这些东西啊，有没有？然后有用那种伞盖啊，特别的伞盖，或者是剑啊，有修行人啊，有没有啊？我亲自在拉吉林去过一个，他们称为是佛教的，其实是一个，我不要讲了，他们的那个寺院呢，他们讲是佛教的寺院，我很惊喜，本来我要在那边住，他们带我去看，一看，天哪，怎么里面这么多刀剑呢？哇，这么多刀剑！后来我讲他们讲这些出家人是有练那种东西的，有那种练，他们讲是佛教的，可是就是练那种刀剑那些东西舞曲。后来听说还有军人战斗，真的就是有这个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四分五裂了，整个族群散掉了，没有这样。所以真正出家人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高床椅啊、豪华的东西没有。所以装饰自己也没有 然后有些人这个说，这些细微的啊，你要看啊，问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守多少，真的是，或者是戴那个头啊，戴帽子啊，这样子得分章，然后有戴那个就珠宝啊，那些珠宝的东西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长袍啦，装饰自己的长袍啦，或者是那种 yak tail fans 啊， yak tail fans 是那种那个扇子啊，下面还有那些什么 yak tail 一种牛的那种尾，那种尾啦，什么尾呢，这种种种的状态来装饰自己。这些现在很多人他们讲究这种穿法的时候要注重这种排场啊，制造这些都是其实都是离了佛陀的教法。戴那种什么帽啊，这也不可以。那么不然呢，就是有些时候呢会讲什么呢，讲关于到国王啊，有些出家人他们讲谈到国王啊，谈到这个强盗啊，谈到这些大臣啊，谈到将领啊，谈到危险啊，谈战争啊，谈食物啊，谈饮品，谈衣服，谈床，谈花环，谈香水，谈亲人啊，就是谈那些，他不是讲不能讲，他是 unedifying 的那些，他是那种无意义的，不是说不可以讲到国王，不是这样的意思，那种无意义的谈论啊，无意义的谈论，谈到村落啦，谈到城市啊，谈到大都市，谈国家，谈女人，谈英雄，谈街道，谈哇，都是讲的那些，讲谈亲人离开的已故的人啊，谈那些什么，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些话题啊，猜想关于到这个土地啊、大海啊，讲到人和非人等等啊，他什么都讲，天底下什么都讲，这些人。可是呢，这个果达曼呢，他也避免了谈这个。对，所以佛陀你会很清楚的，是佛陀有讲，在这个《菩萨本真经》，其实佛陀讲很多的。可是你看每一次佛陀讲的时候呢，都是要表达一个法，所以那种就不属于这一类。因为要表达法的时候，总是有时候会比喻这个拿国王那么讲，会做种比喻。经典里面是有这样子比喻。可是他讲的时候呢，每次都是为了法而讲。他不是漫无目的的去聊聊天，讲东讲西，不会。这个有些时候啊，我们不小心都会犯上的啊。因为你讲佛陀有讲，我也可以讲。可是佛陀讲的时候，每一次他讲，他都是确保他的课题都是围绕在法，他不会离了法，所以这点要懂。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懂，因为我们讲，如果我们讲我们离了法，讲得毫无意义的时候呢，就掉进这种话题啊，这是出家人不做的。那么呢，又有一些沙门呢，会争论呢，大家争论那个理论呢，你不了解这个法根律，我了解这个法根律，然后再这么争论，你怎么能够了解这个法根律？你的方法是错的，我是对的，我一直都很 consistent， 你不 consistent， 你不准 ，consistent 是很像词稳定啊，我讲的东西都是从头到尾有头有尾这样子持续的稳定，你不懂，你应该先讲的你后讲，你应该后讲的你先讲，这样子。都是在争论，在这辩论辩论，这样子争吵啊！你输了，你讲输了，什么什么这样子，滚出去！怎么你的法已经输了，自己去保留了还是什么啊？这些争论，解读这种争论呢是没有好处的。而佛陀是不解读这种争论，佛陀是辩法讲法而已，讲法可是不会解读这种争论是什么呢？是已经卷入那种人身攻击啊，或者是情绪的斗争了。可是佛陀在人家真正的考他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依法讲法，正法宣说还是有这样子，所以这里要明白，这种是卷入情绪和贪嗔痴啊，佛陀不会掉进这种问题。可是现在你看呢，他们呢，现在出家人呢，现在又喜欢有辩论呢，有些时候不是说不好，可是把辩论成了一种训练呢，也是。当然有些时候他们是为了说法还是什么了，总之是那个心不能起贪嗔痴，而且呢不是争论的，不是那种斗争的那种争论的。那么有些人呢是那些出家人呢是替人家做跑腿啊，传信息啊，为国王啊，为大臣做事，为高贵贵族做事，跑来跑去啊，来这里做这里做这事啊，那些人就指挥他，师父你做这个，你做这个，这样，那是这个 佛陀和佛弟子都不做这些的。佛陀是这个乔达摩呢，他是不做这些的。那有些人呢是欺骗啊、暗示啊、贬低啊等等啊，只为了要得到一些生活，就是解命而得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得到。那么呢，佛陀呢，日本国大妈呢也没有这样子的那个欺骗，那么让人们会称赞如来。那么接下来就是中部的中等的那个戒行，那么还有高级的这个戒行，还有等等的高级的戒行。这些呢，就有些居士的是佛罗门呢，是以人们的信仰而给吃的食物啊。可是呢，他们的生命呢是靠很低的那种欲速啊，很低的那种 art based art, make their living by such based art。他的生命是什么呢？就可能看长相啊。跟人家看长相啊，看相啊，算命啊，参想这个你会发财啦，其实怎样怎样呢，你的梦怎样啊，你的身体的从这样子看会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样子。然后其实还有一种叫做 mouse gnawing, 就是那个什么东西给那个老鼠咬胃口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易经这样的算法。然后现在人把易经用来拿，只要一点点东西他就算，一点点东西他就算会发生什么。现在很多有人这样子研究的然后通过那个火来净化，这个有在马来西亚，以前我很感兴趣的，我们讲的过桥那个一种火炭，真的是哇，那个神庙那边真的是放火炭，火哦烧通通了。其实我一直很想过去的，后来可是那是小人大人不给我过，我觉得很过瘾，哇，那地面全部是火炭，这样子走过去，他们说有那个神啊，天神的保护，当然就这样过了。可是有一点疑点，有些地方他们撒一些什么东西下去，可是有了，可能有那种以前我们很感兴趣那船，这里过有没有看过跳桶的那船，这里什么都有啊，这些呢，这些然后种种的算命的方式啊，种种的数不清了，这里佛都给很多的例子。然后那么又牵涉到蛇物啦、土泥物啦、毒物的物了，然后什么种种的什么方法都有了，告诉人猜想一个人的寿命啦、等等啊，然后给人家一些咒语啊，怎样能够防那个箭呢射到自己，有没有啊？今天出家人真的是有人在做这种事，然后等他听动物叫，动物怎么叫就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什么意思，这样的功夫都有的哦。然后呢，师尊是没有这么做的。那有些呢是，通过那个草木啊、珠宝啊、衣服啦、啊，就他们就去判断啊，判断这个是什么，判断什么，判断什么，判断什么，啊，用这种方法呢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信心来赚钱。其实这些我是亲自见过的，有一次在印度的时候，刚好在一个居士家，刚好又有另外一个也是号称是佛教的出家人呢，两个出现在那边，其实呢是来化缘要钱。然后他就那个居士当然是生意有点不好，就问他，哎，他给我生意几次转机啊什么，他就拿到一些不同东西，也就在那边算一算，就算是有两下子功夫了，反正就算，结果算准了啊，人家是给钱，他就拿钱就走了啊，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啊，这是很可我们亲自看到，他们也号称是佛教的出家众，他们有学的，他们学这种呢。精通种种的学问，学精通的，真的有研究的，对，就有了两下子功夫了。问题是佛陀讲出家众是不搞这些的，会判什么都会讲天南地北全部学到完，这是有这样的出修行的婆罗门呢。可是现在有些人号称是佛陀弟子，可是他们也不认输，这些也要去研究，所以就我们不知道有还是没有，我们是说这个法来讲，佛陀来讲是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有些人是做这些预测计算啊，这个呢，这些现在他几时几时我们的首领会走出去，几时几时他会回来啊，全部都在算啊，几时打仗我们的首领会赢，几时会输啊，会赢还是会输，都是在判断啊，胜利和失败都在判断，也有的。可是呢，果达曼呢是没有这样子做的。而有些人是通过那个月色，月色 eclipse of the moon, 热色 Eclipse of the Sun 啊，这是星星和星座。然后呢，其实要做什么？其实做什么啊？其实做不对就会迷路。其实会有流星。其实会天空中会有火出现。其实会有地震。其实会有雷响。等等啊，这些行程全部都算像做星象家将。这也不是沙门的任务，所以国扎玛也没有这么做。佛陀讲了很长很长，他讲那个沙门果，他讲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他说先讲沙门做什么先。所以呢，也有一些呢，通过讲吉祥的雨会下来，或者是不好的雨会下，不好的雨会有好的丰收，不会有好的丰收，这些全都是世间的学问。会有安全，会有危险，会有疾病，会有健康，会算数啊，还有会算啊，会有写诗歌跟记者要懂啊，要懂它的分别啊，纯粹是写诗歌，就是那个是不对的啊。可是佛陀时代有一位诗人呢，是阿罗汉呢，叫王尼沙的啊，他是出口成章的，就是诗句。他是把那是用诗句来讲佛法，所以佛陀也在讲巴拉，全部都是属于诗句，这样子，像类似诗句，可是他不是在那个撰语文字，他是重要的是借一种 style 来表达那个法，所以这方面要分清楚啊。如果是写一大堆没有法的成分，那是不好的，然后一大堆的那种哲学研究，研究去猜测，这也是不对的，这些叫做 base art and wrong means of livelihood。用这种方法，二品是用这种方法去赢得人家的恭敬，让人家铺施给自己，这是不好的。那也有一些婆罗门呢，他们这样子的生活，他是安排人家做媒人呐、有啊，安排媒人大家结婚呐、什么了，离婚呐、他也去管，有没有啊？有没有？今天开始有了啊！他们说要像基督教这样子啊，神父要这样子啊，来，你爱他吗？你爱他吗？啊，爱 ，OK， 这样。真的，像他们讲我们佛教不可以输啊，输掉不好，所以现在都有人劝我们去做那种注册官，不可以啊，和尚不可以去做那种婚姻注册官，做媒人这是不好的，算算一下你的八字跟他的八字啊合不合，这样子这个是不可以的，或者是让人家堕胎这也不可以的，然后呢用咒语啊，等他绑住人家的石头，用咒语绑住人家，让人家不能说话。或者用咒语让人家的身体会抖动，让咒语让人家的耳聋，通过看那个镜子就会给答案，通过一个女人一个女童呢做这个铜鸡这样子来给答案，通过天神的方法那种算，通过引那个天神来，然后给像敲铜这样子的，这些都有，然后礼拜太阳礼拜 Brahma 都是不对，都是礼拜 Brahma 都没有，然后Breathing fire， 呼出那个火，这是一条通理。然后请那个幸运之神呢帮忙啊，这些都是，其实果达玛都是不做这种事的，他是做清净的生命，这些是人们觉得不是错的事。可是如果为什么佛说不做呢？佛在佛弟子不做呢？这种是因为跟灭苦啊，出家的，所以佛陀后面要讲到都是灭苦，所以这些是远让人们远离灭苦。当一个人沉迷在这种世间的娱乐的时候呢，这不是娱乐了，这种是世间的技巧，世间的小聪明啊，这些呢，他就会远离这个灭苦的道路。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沙门呢，是不做这种事的。那也有一些沙门呢，这种婆罗门呢，他是信众的食物啊，但是呢，他有这样子的很低的。base art 低的技术去讨好天神呢，请天神呢给自己什么，然后种种的咒语啊，种种的让自己的历练，种种的请求天神帮助自己啊，这里很多的，然后怎样子去让阴间物质的去神圣呢，然后去给人家冲凉啊，宗教的冲凉洗澡，这个问题也发生了，现在发生到有些时候有些人传着南传的袈裟，号称是南传上座部的佛教的出家人，现 现在有一些地方他们都这么做，给你洗澡，不管男人女人，他就浇水在你身上，你就交钱，这样也是有的。当然那些真正来讲呢，他们已经不是佛陀弟子了，已经远离了佛教了。然后教人家给人家做那种 sacrifice 啊，给药物啊，给药的不可以啊，给人家动手术啊，这些也不是沙门的事情。要做这种事情做居士，沙门就不做这种事。给人家医药啊，和尚啊这样。现在有一些号称是佛教徒的，他们也有专门研究。我自己就亲自给过一个，可是我不当他是比丘了，他是很厉害的，他们远过就给我打脉。因为我们不知道了，他们讲去看那个医生啊，佛教的这个，他们讲一个在印度的蛮精神的，他们的那种医生那时刚好生病嘛，我们就去看。有些人是居士做医生，有些人是他们的出家中做医生，跟你打脉也蛮准的，打脉他就是会，你是这样子，真的是有的。可是如果是原始佛教，如果是真正佛陀的比丘人是不可以做这种事。是他们有研究的，他们就是转的，而且这样。所以呢，佛陀呢都舍掉了这些东西啊，因为呢，那么呢就是佛陀都没有跟随这些东西的，佛陀只是守着，因为有更殊胜的事情，放掉了这些粗俗的，是三种，这第一是很粗的那些凡界的东西，第二是细微的，更细微的，更细微的，这些呢，只要让人们在苦海里面继续打滚的那些事呢，你真正要做一个沙门，要了生脱死，要断烦恼，就想舍去这些，连这些手段、这些技术、机遇都不学。因为这些是让人们继续的表现在世间的那种才干和力量。那么当一个人在享受他的世间的那种际遇的时候呢，他就很难有那个心跳出过来。所以呢，沙门是不做这种事的。好，这样佛陀这样子讲了过后呢，当一个人呢他有这个戒行圆满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他就看到不超自己有什么做错事的，有什么危险呢，真的一个卡地亚王啊，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个沙门的事情，他就好像一个王，他不紧张的，他是王，他有很多人保护他，他就不紧张。所以这个沙门呢，如果他的戒行圆满呢，他没有造成这些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措施呢，他的心里面呢就没有那个危险，就安然。他走到哪里他都不害怕，因为有就是卡玛而已嘛。可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在造什么不对的事情。他这一生呢就感觉到那种没有过色的那种喜悦，没有过色的喜悦，通过他守着这个阿利安摩拉利蒂，这个圣者的美，圣者的戒行和美德，所以呢他的这个他的戒行呢圆满，所以就是他走到那里呢他都不害怕这样子。就到这里了哦，下一堂课我们再把这部经蛮长的，不可能一晚两晚可能都讲不完，讲是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下一名明天再继续。有一点呢，可能我相信禅修营十天过后，可能大多数的修行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发现，或者你们不觉察，可是你真正注意一下，有一个这样子的，当你的心开始静下来，当你的心开始明亮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世界不一样，对不对？心情不一样，整个世界也不一样，想东西那个直觉也没改变。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心有烦恼有暗淡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没有什么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的心超敏感或者是暗淡，你的知觉就被污染，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什么很单纯的东西，我们自己心会起剧烈的反应， 剧烈的反应，而且常常因为剧烈的反应，我们破坏了自己的一些好的因缘或者是福报。可是如果我们的心很清净，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就只是一句话，一件事就只是一件事，我们心可以过得很自在，不用在那边什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当你们开始打坐的时候，你发现到当你的心开始明亮，也比较坦然，也比较洒脱，其实很多东西就只不过是如此，你能够依法如实去接待事情，这是很单纯的事。很多东西是很单纯，是因为我们内心自己有那些潜藏的复杂，所以即使是很单纯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很复杂，我们都会去毛了自己想一些怪怪的事。所以其实当遇到这种情形，常常我们要告诉大家有这一种生命的智慧。当你发现到你的心不干净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的直觉，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你觉得你的感受不好，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等到你的心清凉的时候才判断。所以我自己有这种做决定，向来我有这种习惯，很久以来我就有这种习惯，学生时期我就没有意见。当我发现我的心情比较怪怪的，就不要相信自己，等到自己的心进入超然的平和的时候才相信自己。不然我们以为，常常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以为什么，真的如果你带着以形判性的那种心，那真的是很容易造很多的恶业，真的。常常我们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子，所以要很小心。当我们的感受受到动摇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不要相信自己，给自己冷静。等到自己真的超然的时候，无挂碍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有些时候你在看同样的问题，你再去想同样一句话，还是你再去想起一件事的时候，也就只是这么单纯，也没有什么东西的。是我们的心在那种情形很敏感的时候，它就会就去反应。可是当我们的心很清净很明亮的时候，就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有些时候所以现在你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你真正好好的打坐，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东西都是只是如此而已，真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相信你们这种经验会帮到你们，把这个智慧带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往后在生活上待人处事的时候都是这样，小心警惕自己。这个我到今天还继续的用功，我也觉得我没有圆满，可是我很小心，特别是在重大的事情我都是超小心。我没有等自己定下来之后，几乎我都不要相信自己的感受。当我们的只有在我们的心很清净很明亮的时候，我们的觉受才有一些可信度，但也未必是绝对，因为可能我们的智慧的能力不足够，所以这点人要懂。所以要善用你们在禅修的时候所如意和不如意的经验，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如意或不如意的那些经验教育你，让你的生命继续的提升，然后掌握到这些一些生命的智慧，然后把这个智慧带回到你自己的你的生活之中，就是这样。Idam me p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m nibbanasa acce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ima te sabbe Ne sama punya bhagam labhan